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多多。
多多你好，多多你好。
文哥好。
咱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如果听众朋友还不知道多多是谁，那你得到比较前面的节目去找了，因为前面的节目那个题目是很吸引人，但是因为我们摆的时候摆的比较晚啊，所以好多听众还没听见，就是访问多多家有贤妻。哎呦。怎么样，你太太看到那个题目，她有没有很满意？
题目很满意。
题目很满意，内容不满意，听下去就觉得不对劲，是吧？但你这个妻子是真不错啊，现在真的有很多姐妹有这样的见识，她就是鼓励她的弟兄去服侍。
是
不是？尽管呢，好像我们服侍半天没服侍出什么成绩来，但是他们还是再接再厉，对我们挺有信心，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把握这样的好妻子，是吧？
是的，是的。
蒙哥也是看见这样的现象呢，就想与你共患难同甘苦啊，咱们就试着来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彼此切磋了。嗯，
是是。
我有一个想法，看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讲道啊，当然是一个服侍很重要的事情。那有很多的老生常谈的东西我们也谈过很多了，生活啊，有生命啊，有跟随主的心智啊，这些东西是讲不完的。那可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很多出来服侍的弟兄呢好像从来没花功夫去做过的。
嗯，
这东西说起来只有三个字，然后听起来呢没什么了不起，其貌不扬，可是你要是注意一下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东西第一是最难的功夫之一，第二它也是最重要的功夫之一，就是讲故事。
讲故事。
嗯，一个传道的人如果你要从技巧上来讲的话，其他东西咱们暂且摆下来不说，对不对？你当然要知道圣经啊，是不是？你要会讲解圣经啊，可是到底怎么去讲，你心里所体会得到的东西你要能够把它讲出来，那你最好啊是有一个所谓讲故事的本事。
嗯，
我们就不用恩赐这两个字了，因为用恩赐呢你好像干啥都是白费的，但是讲故事的本事挺重要。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谁是最会讲故事的？
圣经里面
先从咱们山外天元同工来讲，
二山子。
哎，那真是二山子。你为什么觉得他会讲故事？你为什么会下这样的结论？
他讲的每句话我都得必须仔细听，
哦，
要不就接不上。
哎，那就表示他不会讲故事了。其实我倒是觉得他讲的东西他会讲故事，你会被他吸引去仔细听，可是需不需要你从第一个字听到最后一个字？不需要。是不是听了大家都懂了？你说他最近讲这个啊，腓力士人为什么要去造这个金痔疮这件事情，你听了没有？
那个我还没听。
哦，那个你还没听啊？哎呦，哎，那你下了节目赶快去听吧。
好的，好的。
不管是阴天下雨啊，这个失妻丧子啊，挨饿受难呢、啊，你去听听这个，保证你心旷神怡。当然，他什么党委书记啊、公安呐、啊，全部都进去了就是了。他就是把你带回当时的情况去了。
是。
你知道他在胡扯，讲了半天没一句正经话，可是听完了之后，你对于下一次再读到撒母耳他们那个时代约柜被掳，腓力士人怎么把东西送出来，你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好多东西，就进入情况了。
是的，是的。
那个叫做会讲故事，那个是为什么讲故事需要有本事啊？ 那咱们这还有一位弟兄，哎，这位弟兄也是因为我们从前做节目呢认识的，哎，他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收音机电台里面，他就讲评书，单帮评书。
我小时候最喜欢听评书。
问题在这里，你喜欢听，有谁能够讲到人家喜欢听的，对不对？尤其你要传福音，你要能够传到人家喜欢听、喜欢来，那你是包赢不输的。圣经里面充满了很有意思的东西，只是我们一讲呢，人家就睡着啊，一讲人家就不喜欢听了。什么东西一到了基督徒的口里，到了传道的口里，就成了成年的圣经八股，讲来讲去这些道理。这个讲评书的弟兄，他讲这个风尘三侠，我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些东西。对，我不知道他是有剧本还是没，他是照着念呢还是怎样？我想他就算照着念，自己也是添油加醋。15分钟听下来，那完全是浪费时间。
嗯。
这个角见了那个角，两个人打了一场架，两句话已经讲完了，他可以讲15分钟。
哦，这是功夫吗？
这是功夫，他讲完了好像那个人是真的一样。当然这是中国的评书艺术。我小时候我其实没听过这个词儿啊，小时候我光听过人家说铁板快书，那快书听起来蛮累人的，他用他的声势来给你弄，但是这个评书就很好玩了，他慢慢的给你讲，不着边际的添油加醋，哎，讲露骨一点就是胡说八道。
好多都是演绎，我现在的历史知识，
很多都从那里边出来的。哎，对，这难怪你会来听世外桃源，是不是？你的圣经知识都是从那听出来，这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传道人讲故事不能那么讲啊！你说二三子讲故事，他有没有这些本事？有，其他人不晓得啊。文哥知道的很清楚啊，他做一个节目，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预备。因为你可以在那胡思乱想开嘴乱讲，可是你讲出来的东西要是不合圣经那就不行了。你要讲非利士人，你必须对那个时候稍微有点熟悉，那熟悉第一就是不管你讲什么不能跟圣经冲突，对不对？你又需要知道哪里是可以添油加醋的，哪里是不能添油加醋的，那这些预备的功夫其实很重要，都预备完了你才能去讲。可是我要说历史上最会讲故事的人其实是谁，你晓得吗？很容易猜的，人类历史上最会讲故事的人。
蒙哥你说吗？
你要说话，你做节目要多说话，练脸皮。猜猜。
我猜是亚伯。
为什么你猜亚伯呢？
因为圣经上说亚伯他到现在还在开口讲话吗？
哦，因信仍旧说话。这东西
太远了。
说话我是觉得他所讲的话到现在还是活的，我是觉得他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他从那时候讲话一直讲到现在，那不累死了。
是的，是的。
单帮评书已经评了几千年了，是不停的。而且他讲话不是讲故事。
对。
但是他可能讲的内容是哀告神，那可能是个故事，但也可能就是个请求，因为神不需要你讲故事给他听。
是的。
其实在我看起来，最会讲故事的人就是咱们的主耶稣啊，对不对？
哦，
那主耶稣那故事呢，讲起来那是精彩。你读福音书很容易看见百姓都喜欢听他这件事情。
是，
你说我们这个山外天园，从世外桃源时代到现在，大家最喜欢听谁？那不就是二扇子啊、小贝啊？最不喜欢听谁？那是蒙哥，那用讲吗？
不会的，
这蒙哥不讲故事的。百姓为什么喜欢听他？因为他会讲，他不但是会讲道，会医病啊，他会把那个很难的东西讲成很清楚的东西，他会用一个很简单，看起来简直就是毫不费力的故事，把最难讲的东西给你讲的是面面俱到。
是的，
只是他那个讲故事的功夫，他那个做比喻的功夫不是我们学得来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会讲故事不是一件坏事。
对的，
你要传道，但这个传道跟儿子讲故事不一样，跟儿子讲故事就是一定要讲，把他讲到睡着，那就好了，就成功。在会堂里的聚会里面讲故事，那讲到大家都睡着的话，不过你也别太难受，对不对？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保罗讲到一个从楼上跌下来都跌死了，我们现在讲到谁会有这种闯这种祸的？就算他跌死了，我们不会说是那是传道人的错，对吧？可是你是要会讲故事啊。保罗不见得会讲故事，他会讲道理。他就说，极致见面呢，言语粗俗，气貌不扬。他讲起东西来，显然跟这个主耶稣他们不一样。但是斯提凡会讲故事啊， 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讲故事讲古啊，跟我们讲这个《隋唐演义》一样
啊，
只是他没有那个时间把你讲成这个单邦评书。哦，你知道最早第一次二山子啊，他这么跟我讲，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做一点当地的节目，就一点点而已，因为他声音很好，他的普通话又标准。但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讲了一点圣经故事，因为其实他很客气，而且他是个很害羞的人，大家都不相信，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就这么轻描淡写跟我讲一句，他说你讲了一点圣经故事，你听听看。那我那时候也忙，我也没把这东西放在心上，因为一讲圣经故事，我就想到说，哦，那个是那个什么，主日学那东西吧，对不对？那个叫圣经故事。但是才过几天，我们另外一个同工他在广播电台里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听了那个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这个好啊，他把圣经讲成武打小说了，
讲活了，
太讲活了。那我才去听啊，那一听之下惊为天人。那个话良友电台的人也是，他们一听我马上把他全部东西都要过去，直接放到收音机网上去广播，因为他真的是花了功夫。但是而且你就知道，传道人要是会讲故事，那能够让你所讲的东西引起大家的兴趣来，而且好好的去听，好好的去吸收，这都跟你讲故事有关系。讲故事不是个口才，讲故事是个方法啊，讲故事也不是个恩赐，讲故事是因为你预备了好，而且你预备把它讲成故事，那就好了。
很重要，
讲故事很重要。
那我们就可以试试从节目里面来探讨怎么讲故事，因为蒙哥对这东西也不是很有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就是一面谈的一面学嘛。咱们就给自己出一些难题，然后我们试着来一起探讨，我觉得会蛮好玩的。
蒙哥的那个思维太快，我有时候跟不上。
那不是我思维太快，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的早上，你的晚上。我刚醒了，你快要睡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哎呀，好像陆家蒙哥的思维比陆家快，是吧？不，我们反正在国内的同工的是这样，他是快要睡了，我是刚起来。讲故事，当然你不能太快，你太快大家赶不上了。对，我们基本上把这个事情大致做了一个交代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进入正题。但是进入正题之前呢，恐怕还得有点讲究。你觉得一个人要讲故事，他首先必须有什么不可缺的？
他对这个故事的基本了解吧？
哦，基本了解。不过我们现在主题就是要什么东西，就算不能讲成白居易，也要讲成二三子，对不对？你我们在说这个问题已经够古板了，对不对？讲故事需要有什么条件？最白话是什么？
让人听懂。
听懂。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比这个更早的，讲故事的人一定要有故事嘛。对吧？
对，
你说讲故事的人要有故事，这不是废话吗？这绝对不是废话。对于你在讲故事的人要怎么预备来讲，那你首先你一定要有这个故事，有了故事以后才能够谈到你刚才所说的听懂，因为听懂都牵涉到是谁听懂，对吧？
听故事的，
在听故事的人听懂，所以你必须要讲究对象，至少这两个东西你得在哪儿，其他的也许还有，但是我们再慢慢说。我们先从这个讲故事的人要有故事来讲，你觉得我们做传道的人这地方是占了优势呢，还是占了劣势？
优势啊，
优势。为啥？
如果把圣经展开的话，写书的话，应该写个无穷尽的书。
就是像我们这个，像我们现在这当地收音机电台这个讲风尘三侠，那肯定跟什么《隋唐演义》有点关系的。那你先有蓝本，
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很好听，
是很好玩啊，百分之百听完就说，哎呦，我怎么又浪费了这么15分钟，是吧？又给他骗到了。那至少他听得让你哈哈一笑，觉得这弟兄很有趣，就是你认识他就觉得说很可爱，就听二三次大家都有兴趣认识他，因为他那个人真的就是这样。他跟他太太就整天没句正经话，他太太也是耐心好。而且太太是传道人的女儿，知道吧？是很有名的传道人的女儿。他讲到就不太讲故事了啊，他讲到一二三四五讲的正儿八经，可是他对圣经的理解非常非常的深厚啊。又扯远了，圣经就是我们的故事，圣经就是我们的隋唐演义，这里面有无穷的故事。当然就是我们声明一下，这个圣经都是真实的历史，神跟人来往，人跟神来往的历史。但是你现在要把这个重点在讲故事的技巧，所以我们不断用故事这个字啊，听众朋友就不要介意，好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了。只是怎么样从那个 小小的一个东西，甚至一两句话的记载里面能够抽丝剥茧弄出来东西呢，让听到的人能够像深入其境一样，像能够很进入情况。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要有故事。从简单的来说，我们有故事的蓝本，有故事的大纲。从难的来讲呢，我们是不是有所有故事的纲架和内容？没有。因为圣经跟主耶稣所讲的故事不一样，主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完全可以从圣经里面拿出来，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旧约是新约是一样的，他需不需要跟哪一部书扯上关系？不需要。
是的，
他上面直接扯天父啊，浪子直接扯我们，这就行了啊。中间所有的东西，我们救恩的一切的需要，天父的心肠，以及家里大哥哥会怎么样，全部都在里面。这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从这里来讲，而且他替你讲好了，所以这样的东西呢，纲架在。那历史上也不断的有人把这东西写成剧本，写成诗歌，变成讲道，那是讲不完的。
对，讲不完的。
可是圣经里面其他的事就不一样了。你说这个二扇子讲这个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人之地，那这个非利士人你就不能在那乱讲，非利士人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地方本来是不是非利士人住的？我先考考你。
不去啊。
不见得是。
对。
那个地方还有本来还有谁？还有亚纳族人的主啊，是不是？非利士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啊哥利亚这种巨人呢、啊？那些巨人是从前留下来应该要灭掉的迦南人呐、啊。哥利亚出来他说我不是非利士人吗？其实完全是个谎话，他是不是非利士人？他不是非利士人呐、
啊。
那这些内容你要搞清楚，要不然你就乱讲了，或者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就没讲了。
是的，
因为你一旦知道了这事儿之后，你就晓得了，哎呦，哥利亚这个。但族的人打不下来的这些亚纳族人呢、啊，变成了非利士人的佣兵，这里面其实有故事可以讲的。
嗯，
那你说哥利亚到底会不会打仗？成问题的。他这么会打仗，他怎么会被非利士人征服呢？别看他个子大，个子大的人不见得投篮投得准啊。姚明会打球，姚明后来受伤了，他就退休了。
对。
可是你说你要是不知道姚明是谁？一比赛姚明一上场呢，你就吓破胆，其实姚明受伤了，他不如当年了，你也不知道。
嗯，是的。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讲故事的人要有故事，但这个故事不直接告诉你，你得到圣经里面去下功夫。嗯，那有的部分呢你是可以用胡扯的，比如说这二扇子呢，我们这个弟兄真的是很好、啊、他圣经也读得熟，他又有家传，北京话又标准，他口才又好，他时不时还会打个电话来问蒙哥，
问什么？
哎，你就有兴趣问什么了吧？对不对？他问蒙哥的问题往往是很难答的，因为他自己去读了好多的圣经，他来问你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答。但他问了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我最近我给他一个答案，我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那我相信他听了这个答案，他也是非常非常高兴。啊，而且这个靠耶和华来的喜乐呢，就会在我们听众朋友中间流传。你知道他问我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呢？
他说：“蒙哥啊，这个约柜被掳，这个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把他送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金痔疮呢？”
为什么？我来猜一猜。
你说。
我也想一想。
你想，你认为他为什么要做金痔疮？
为了给自己警醒啊，记住这个事情吗？
哎呦，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这个怎么讲故事？对不对？你再去听听二三子讲的故事，那你觉得很惭愧了。
他怎么讲？
你我先跟你说我怎么答的、
哎，
你才能够知道他怎么讲的，你才知道你才会欣赏我们这位弟兄。我说二三子，这谁知道？这我怎么知道了？为什么要做金痔疮？这一节圣经的解经。不是一直留到今天让你二扇子来做的吗？你还来问我。这个就是你发挥的地方了，爱怎么讲你就去怎么讲呗，讲不坏的。所以这下他可兴头来了。你就知道这个节目可好听。有的故事的确有一些部分是让你乱讲的，但那个东西一定不能够成为你的主题。要是光会乱讲那还了得吗？对不对？他就听评书了。圣经的确有很多可以松动的地方，但是到底哪一些地方是可以松动，哪些地方是不能松动的？
你怎么判断的？
这是讲你要有故事了，你得先用功啊。
哦。
然后给你一个主题，你要知道从哪里入手，哪里用功。
嗯。
你要能够看出这是一个主题来，这些都叫做有故事。这个有故事是需要下功夫，但是有故事不是去念神学院念出来的。 因为单单圣经给我们任何一个故事，任何一个情节的线索呢，应该够你讲的了。
是
啊，这个有故事完了之后就看听众。那我们现在要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在哪里讲故事呢？你至少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你在家里的聚会讲故事，现在假设你孩子还小，对不对？然后你不能跟孩子练习讲这东西，哎，不，其实可以，你预备好了这个故事跟他讲，他一定睡着的，因为他听不懂。这大人故事，小孩一听就睡着了。
他睡着了是表示我讲故事成功了还是？
他睡着睡不着你都成功了，好不好？要么是故事成功了，要么是故事失败你成功了。一个是在聚会里面讲，跟大人讲，那你周遭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听下去？像你这种东北人在四川，他们听你讲话会睡着吗？
不会吧？
不会。哎，我们有一个好同工，他进去广东国语啊，他跑到北方去啊，就吃不开了。其实他很有东西讲，只是说让他口音就比较麻烦。但你现在没这个问题，因为你的普通话很标准。所以我们一个是在家里的听众，那个到底是谁只有你知道。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瞄得比较准一点好了，我们就是网上的听众。
嗯，网上的听众。
那你就得想了，这个网上这个听众啊，跟从前这个收音机的听众有什么不一样？跟电视机的听众又有什么不一样？
嗯，
从人群上来讲，他们有什么特色？从我们预备怎么把这个已经有的故事讲出来讲呢？我们又需要注意什么？这个得想想，对不对？
是的。
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灵感？
在网上听的人，首先来说，他的资讯特别发达。
嗯。
想吸引住他们的话，
嗯，
怎么吸引他们呢？
你觉得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山外天缘的这个调查，但是我自己有点怕看这个调查问卷的结果，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听我们这个节目？有时候放一个节目上去，哟，居然可以上百，我说这些人都在干啥？他们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诀窍，就是要是点击率太高的话，表示那个节目的连接有问题，不是听众多，所以先别高兴，对吧？但如果听众真的多了，你就觉得很奇怪，这东西有什么好听？他们到底是谁？难道他们没有事情要做吗？
我听世外天缘的感觉是，
嗯，
我觉得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以前不能理解的东西，听了以后会很清晰，这个是我听这个节目的原因。
很清晰知道说无法理解也不需要去理解了，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听，但是从做节目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讲呢，有一点像听收音机，因为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回头来听，比如说我今天没听完，我晚上回家还可以继续听，现在下载也很方便，因为我们没有影像啊。小贝跟我提过好几次这个做电视啊，我就知道他就是在逗我。我这个人要是一露面的话呢，
也许电视的效果会更好呢。
你不要拿这种撒旦的话来引诱人，这绝对不上当。电视节目呢，剪接起来哪这么简单呢？影像是很分神的。你看，你听评书，现在的人还是很喜欢听，哪怕他上网，他还是喜欢听。这有什么特色呢？就是他没有分你新的东西。我最早以前，那时候我爸爸刚信主，他喜欢听英语，其实他英语程度蛮好，但是他讲起英语来就是满口荷兰腔，没人听得懂。他读起东西听起东西来还不错，我就把这个新国际版的，那时候刚好有英语的录音带出来给他。但这个英语录音带做出来的时候，那个录音录的都蛮好的，他多加了一件事，还花了好多钱去请了什么音乐家，很大的国际乐队啊，去录了背景音乐摆在这个圣经后面。那你刚听的时候觉得挺好，过了一阵子，我爸就说了：“有没有那个就是只有圣经没有音乐的？你懂那意思吗？这东西多了反而分神。我们现在是完全是以少取胜，就跟这个我们这个风尘三侠那个说书的弟兄一样，他叫单帮评书，开始的时候啪一拍，讲完的时候啪一拍，其他啥声音都没有，就听他讲。这时候你反而听得专心，而且听跑了也没关系，他可以回去，对不对？一般的收音机的节目啊。”你这个浓度不能太大，因为他可能在做事，他可能在开车，他可能在炒菜，他可能在送孩子，他听一半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要人家很专心听的话呢，很难呐、啊。 因此你整个的密度要稍微松一点。我觉得网上的节目密度可以比收音机稍微紧一点，可是呢你不要让人家听晕了。哎，我们有故事，那个故事在我们心里面要把它组织到相当相当的地步，然后再好好的去想说怎么把故事讲出来。这东西你做过几个故事之后呢，你就会抓到窍门。哎，我再拿一个别的例子来讲，这个我听说你太太会画画，你会做菜是不是？
是的。
哦，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我拿手菜都不拿手，
都不拿手，
就是，家常菜嘛，家常菜。
我觉得你菜一定做的挺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别笑，你别笑，你别笑，这因为你太太有一次寄了两幅，我以为是他的画，结果是他的预兆，叫做雷人对比，对吧？那显然是美满婚姻以后一段时间呢，对不对？身上长了很多耶和华的福气。那既然在他身上这么有效果，那你肯定是蛮会做菜的人了嘛。所以你不要客气，你给我讲你拿手菜是什么。
我是这样的，我结婚了以后才开始做饭，之前没不做饭。
这种都是被逼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做还比太太做好吃，现在我只有继续做下去，对吧？
我做的菜呢，就是东北菜和四川菜，就是
哦，正好，东北菜和四川菜结合，这两个菜有什么不一样？先讲来给我们听听看。
成都的菜呢是香辣，
香
辣，对，花椒和辣椒。
那东北菜呢？
东北菜，
酸白菜。
酸白菜现在好像是不好弄了。
那东北菜怎么搞呢？
东北菜主要是炖嘛。
哦，炖菜。四川菜是爆炒的，是不是？
对。
哦，那你这两个怎么结合？先炒了再炖，还是先炖了再炒？
我做菜只是凭我的记忆啊，或者看到过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放到里面，我就放到里面。
就是在这里了，讲故事就是像这样子啦。你所谓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放在里边，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如果单这样做不放在里边，好像少了什么一样的？
是的。
啊，讲故事的人对于自己所讲的故事啊，要能够评鉴，你要能够觉得说自己讲的不好，觉得说好像有什么缺乏，然后再把那个你认为所缺乏的东西找出来放在里边。
我现在我觉得天天最难办的事情就是每天买什么菜吃什么菜。我做菜是这样的，我同一个菜可能是每次做的味道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就是乱做的。
那你跟蒙哥讲圣经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都差不多，但是每次又不一样。也不知道是准备的是没准备，就是乱做就是了。我跟你说，讲故事真的跟做菜很像。把哪些东西配在一起？讲故事你要有故事。什么叫做有故事？它有一些的要件一定要在里边。这个要件就可以从主耶稣学，因为主耶稣的故事很短，所以那个要件非常清楚。他说：“你们听啊，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里面已经有哪些要件了？
一个撒种的，
季节讲了没有？
春天嘛。
对呀，早上晚上讲了没有？有没有人晚上出去撒种？
看不见嘛。
对。”他这个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你别看这句话简单的，这句话跟拍电影是一模一样的。很多的电影他一开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那骑马或者走路，那尽在不言中，只是你光把那个东西搬到荧幕上花多少钱，主耶稣一句话就讲完了。有撒种的出去撒种，他那个整个的图画你已经看见了啊。那为什么要你们要听呢？他为什么要这样有一个呼召呢？那个你别看他是很急心的，可是显然那些老百姓来说呢，他这么一叫他们真会听。当你把人家注意力叫来的时候，你说大家注意听，他们一定会听的。只是听了之后你能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继续保持他的注意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一般来讲，你上台讲道也好，你去讲故事也好，你一上去人家先打量你，他总是会开始听你讲什么。但是你最好在30秒之内把他的注意力抓住，这是很重要的，
需要学习啊。
哦，需要学习。但这些要件你先摆在脑子的背后，就跟你做菜一样，你这些配料什么都在旁边是一样的。那这个撒种的时候有落在什么前途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好土上。它这个故事非常短，可是你一面听你就发现它这个故事是动态，它一直往前走。在他讲之前他知道这几个东西，这个叫做有故事。他讲的时候没有把全部的故事给你看，可是你就看，你就跟着他了。撒种那个动作不断在重复，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你不会去注意到他，可是他身上背一个兜或者拿个箩筐， 一路走一路傻，然后你就跟着他的讲的故事，你的眼睛你的荧幕就掉在什么前土石头地上啊，发苗最快啊，太阳一晒啊就枯干了，你就跟着他走了。这个叫讲故事。这些东西拉拉杂杂，我们在传道之前，在讲故事之前，心里稍微要有点预备。那我想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已经被蒙哥花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就先给自己定个题目，锁定一个故事，好不好？
好的。
然后我们花几天功夫呢，你也去找找，我也去找找，然后我们再回来对对，看看到底这个故事怎么样让我们变成从这一个圣经的一个线索里面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好的好的。
那我们选哪一个呢？
蒙哥你选吗？
啊，这样子吧，你就闭上眼睛来翻，你翻出来告诉我你翻到哪一页。你翻吧，或者你啊，我知道，叫你太太来翻，叫多佳来翻。
我来，
来你来，你翻到哪一页了？
真言。
那叫真言呢？这真言这个有可能是色情故事哎。
啊？
好，你翻到真言哪一章？看看吧。
十一章。
真言十一章，等一下，圣经这个真言是在诗篇前面还是诗篇后面？
诡诈的天平。
十一章啊，哦，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哎呦，这个东西有点难，这不是故事啊。
旧约好讲故事，
可以。
旧约肯定这样子好了，稍微往前面往历史书里面翻一翻，好不好？翻到哪一个？
这太丰富了，我都
随便你就闭着眼睛一翻，就只要在历史书里面，咱们就可以有功课做了嘛。
嗯，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乖乖乖乖乖，这不熟的。第几章？
第十章。
何方神圣？哪位老兄啊？
耶户。
哇，耶户，呼呼呼，不错，这个人物可以讲。嗯，我想。能够立刻把耶户的这个故事讲出来的人不多啊。
哦，第一次就挑个比较难的
吗？哎，这没有什么比较难比较不难的，难不是难在把他的资料找出来，其实耶户算简单，因为他的故事很多，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故事呢能够一下子放在听到的人的心里面，而且他懂了，他能够在这个历史的框架里面啊，不是借着你讲道理再把它灌输下去，而是当你的故事讲完的时候，他对整个的历史框架当时的情况都有很清楚的了解，那你在这个整个耶户的记载里面要先做相当多的预备，哪一些东西去掉，哪一些东西留着，从哪里开始讲，怎么讲，讲到什么地方为止，你可以选耶户的一段故事，然后你这里边要给人家的教训是什么，你都得想好。
好的。
那最好呢，你要是能够把救恩啊，或者对基督徒的勉励啊，都事先藏在这个故事里边，那你就不怕你讲到没人听，对吧？那耶户的故事有相当一段，那你就挑一小段，不用从头把这个人讲到尾，但是总得讲点历史，什么时候把这个历史讲进去，从哪开始到哪结束，那就看你去预备了，好吧？
好的。
这个功课还蛮好玩的吧？
好玩，
当然你这个东西预备好讲给你儿子听，你儿子是肯定睡觉的。
下来我弄好了，我来试一试。
对，你来试一试。耶、yeah, 蒙哥也来试一试啊。
我儿子第一个听众。
那我们下回再来对笔记吧，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谢谢你啦。
好的。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